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建筑系简胜芬。国立成功大学二地协作 USR 团队延续成大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在左镇耕耘多年的基础，将成大实作场域由台南左镇扩展至整个二地地区。我们研拟了三个永续发展策略主轴：新体验、新产业跟新资讯。我是新体验计划主持人，在思考大学社会实践这件事情，直觉就是想邀请新体验的老师们来分享这个主题。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位我的老朋友林慧文教授来到节目中对谈。慧文你好。
胜芬老师好，那非常开心可以跟胜芬老师聊聊我们在这个新体验的课程相关的经验。那我是林慧文。
慧文老师是成大创意产业设计研究所的老师，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请慧文老师来谈一下当初是怎么跟二地结缘的，好吗？
好。其实这个二地的缘分啊，当然是从课程开始。那其实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前，其实就有一个酝酿期了。那那个酝酿期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上课，那也不是办什么活动，比较像是老师跟老师之间的一个支持的小团体这样子。所以里面就有几位老师，有秀慈老师啊、胜芬老师、那伟如老师等等的。那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我们好像某种程度隐隐约约就在指引着我们未来有机会合作的一个起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会有无数次的课后的这种小聚会，那也有一些分享上课的经验。就有一次呢，秀慈老师就跟胜芬老师有跟我邀约了一个午餐的小约会，很多人，然后我就坐下来了，然后就聊聊天，很开心。逐渐的就听到了一个这个邀请，就是有没有兴趣来加入一个这个二地协作计划，这里面大概就是会进行我们想要上的课程。当下呢，我觉得真的食物哈有一种魔力，就是当今天你嘴巴嚼着好吃的东西，然后你的身边呢坐着那个相处很好开心的朋友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不太会说不那个当下的情境就会觉得好啊，那听起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至少不会是只有我们独立一个人嘛，我们是这么多人一起要完成。我就在那个氛围很愉悦的状态之下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开始这样子。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应该是在二地协作之前，我就跟人社中心开设在那个左镇的课程，然后秀慈老师也有一起到左镇参与活动这样。后来当然人社中心的老师就因为计划解散逐步离开，所以秀慈老师也开始构思二地协作的这个计划。那计划执行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带学生进到二地去开设课程。接下来想请老师介绍一下您开的二地相关的课程，课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事情记忆深刻的？
好的，在这个二地协作的这个计划当中呢，主要我有两个课程。第一个就是九月的时候开的一门课，名称叫文化创意城市。第二门课就是在二月份的下半学期会开的，是叫做文化遗产创意营销。第一个这个文化创意城市呢，也算是第一次的尝试。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弹性，是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教学的步骤步调，那还有他自己想要琢磨的深浅。在这个协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互相的那种调节弹性，就是我们不急慢慢来。今天如果下个学期我们想要调整一下，先不开这门课也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弹性非常的重要，所以就让我会觉得好，那即便我是有两门课要加入，可是我可以有一个比较放心的状态。我认为它是一种很无形看不到，可是它却是一个很巨大的力量。有一个这样的大架构之下，我就规划这两门课。那其实大家会说我们要大步迈前嘛，向前走啊，勇敢的去接受新挑战，对我来讲当然是这样。可是我觉得 更清楚的那种描述是我觉得我是一种连滚带爬的一个冒险的状态、
嗯、
为什么是说连滚带爬呢？其实我们要大步迈向前就是要很清楚前面有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我们就跨出去就对了，我们就开始奔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协作的计划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大方向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一种姿态去迈向那个目标、嗯、那我觉得我的姿态真的是连滚带爬。这个连滚带爬不是负面的，就是说好像不自觉的就滚进去了一个小小的团体里面、嗯、当然那个团体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做点事哦，不是只是大家吃饭聊天而已，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在操作这两门课的过程当中有太多太多身为老师要面对校内的环境，然后面对学生的进度的这些种种的要求跟压力之下，然后又希望自己可以突破，觉得那个连滚带爬让我不敢讲我真的是大步迈向前，我觉得我是可能有的时候是蹲在那里的，因为有斜坡在前面，我都还没有把姿势摆好我就滚下去了。可是滚下去我就要马上知道，好，那么我要在哪里可以抓点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样子是我的一个冒险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有的印象深刻，就是其实文化创意城市啊，我的规划中有一次在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因为我们这次的学生啊是创产所嘛、
嗯、
那里面呢有更多不同的院的学生进来上课、嗯、里面也有高年级的大学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叙事力计划在支持，那有大学部的也有研究生，那研究生也有研究所的一二年级也有博士生，
嗯，
再加上我们创产所是跨文化的，然后用英文上课，全英文授课，所以这么多跨跟多元的组成之下，更不要说要去到了二地的相关社区啊地方啊去接触另外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不是跨校，这已经是跨世代，那也是跨文化，那也跨语言。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个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长辈长者在社区的智慧可以传递出来，就是用食物这件事情。听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共享一条面包，那我们就不会把对方的脖子扭断。
对，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有机会分享美食，那我们就不会跟他是敌人。那 我想那这样的食物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桥梁，长辈们其实很少有机会跟年轻世代聊天，
是，
那我就希望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家里的那种有趣的互动关系可以带进来，就是阿嬷会告诉她的孙子说这个就是我的妈妈，我的阿嬷传承了家庭的料理某一道菜，或是对于某一种食材的处理方式。我就思考到说那有没有机会把学生带到他们家的厨房，就把我们的同学分组，然后分别到每个阿嬷家，进到他们家真正的厨房的演绎他的食物的这个舞台，那过程当中互相学习，阿嬷也非常有成就感。那我有印象有一个学生结束之后他跟我说，老师我以前从来不会吃炒米粉，我最不喜欢吃炒米粉、嗯、可是因为今天阿嬷她煮了一道他们家最爱吃的炒米粉，那我吃了两碗。那 这就让我就觉得哇，那这食物的魔力真的是很大的。那过程当中这当然不会是结尾，结尾是反过来、
嗯、
就是所有的学生需要接受了所有的智慧之后，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对于这个环境的认识啊，一些重要的食材的认识，然后一些创意，那他会需要集体合作去创作一个飨宴，回请这些社区的这些长辈们吃。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用食物去带领一个文化的交流，还有属于地区区域的一个文化资源怎么样能够被再利用这样子。
我也记得这个学生们做菜给阿嬷吃的这一次，其实其中有一位学生是我自己的导生，在我自己跟他导生的对谈的过程里面，他一直有一个就是在就是从国外回来念大学，可是他有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这样子。那个跨文化的这件事情在慧文老师的课其实很明显，即便是我们带着台湾的学生去到当地，其实也有那个跨文化的特质，
有的明显。
那 好比说大部分的同学都在都市长大，所以他其实不晓得乡村的生活 的那个特性，或者是他们跟这些阿公阿妈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哇，某些东西书上看到的现在还存在这样子，那也让他们很 有很多的机会回头看到，比方说去对应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就串联回到刚才慧文老师讲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去对于食物有一种体认的话，那回过来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自己跟阿公阿妈之间的关系啊，或是家庭里面的食物的这件事情，它就可以逐渐再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从课程方面可以看见学生的回馈，他们有一些学习的获得。那新体验的这个主题，其实最初在规划的时候，我们设想应该就是双方的体验，就是我们把同学带进社区，同学有的体验，以及我们能够带给社区有的体验，这样子。
是。
那也许接下来可以邀请慧文老师谈一谈，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您自己，您看到学生还有社区，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计划在大学端有没有什么样子 的影响？
嗯，有的。那因为我在另外的第二门课那个文化遗产创意营销，其实我有更多的希望学生有自省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在每一次他做任何的活动，任何一个新工具介入之后，他的学习操作，那让他都有一些反思。所以我就让他们做了一个他们认为又是一个作业的事情，
嗯，
可是后来我观察到了，我仔细去看了他们那些反思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内心波涛汹涌啊，啊，那个波涛汹涌是说，因为会让他不自觉的就挖出很多他自己心里最诚实的感受，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提到他的心情转折，包含完全不会说闽南语的人，当他今天一定要硬着头皮去跟这些长辈们对话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刚开始的慌乱，到最后他用了他的应对的方式，那同学也会去协助，互相帮忙，互相去用肢体语言也好，或者是用手画的也好，
嗯，
然后最多达成了一种只有他们知道的一种沟通方法，
嗯，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那里面也对这个社区来讲，学生他们也会去想，我们是外来的，那我们进来这里真的会对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好的帮助吗？说不定对他们来讲的帮助，对学生来说才是最大的。我也有印象，有好多个长者，其实过去经验 有 显现出来，他们跟这些年轻人讲话，讲话的分量可能就是两个小时，可是有可能就是他一个礼拜说话的量。
嗯嗯，
那这个事情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个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常常都会说礼拜一的下午是一个非常烧脑的日子，因为是我开课都是在礼拜一的下午，
嗯嗯嗯，
然后到了那天晚上都很好睡。
哦，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听到的那个反思的过程，我觉得很强烈。但是我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思考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身为导引双方的角色，那我觉得我要很谨慎的去掌握这两边的关系。
嗯哼，
那所以刚刚申芬老师提到两边的影响啊，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很警觉，那不管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特别敏锐。那像有一次那个成果发表，就是第二门课文化遗产创意营销成果发表，很可惜啊，在两年前两三年前我们这个课程开始，然后我们就进到社区，那有很多长辈都是七八十岁了，
嗯，
那后来我也就听到组姐啊一些相关讯息，就会啊这个阿嬷又离开了，
嗯，
哦，这个阿嬷也离开了，那我就当下会一直记着说，我们那个巴士要回到学校来之前，嗯嗯，那些社区们长辈烙在我们那个脑海中的眼神，
嗯，
跟我们挥手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说你要再回来看我们啊，哦，他当然是讲闽南语啊，哈，哦，啊，个邓矮哦，哈，哦，你爱开假邓矮这样子，那我们都会说好啊，好啊，好啊。可是那个好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礼貌性回应，嗯，可是我相信这个好啊，如果我们真的只是把它当成礼貌性回应，那就是很不负责任的，对我们在跟社区有这样这么多的接触。那我们就在那一次啊，就会 跟社区要一些名单嘛，会说哎，那这次有空的阿公阿嬷会是谁，那我们手上就会很多名单、嗯、那我们就会开始一个个点名，然后一个个记录这样子。那突然有一个大哥是从来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嗯、算一个爷爷吧，但他大概我觉得也差不多不到七十吧，六十多岁。那他进来的时候啊，然后我说哎，请问您是这一位吗？他说对啦，然后就开始脸色大变。然后因为我的那个纸张上面的名字呢是一个就是让他触发了他的怒火的，那你会觉得说名字有什么好触发怒火、嗯、那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可是是因为他的写法有些不一样，有那个三杠跟三横的差别，那他就讲了闽南语，大声的咆哮说哦，你们就是这样子，好，名字都给我写成这样，所以我的生命才会惨惨惨呐、啊嗯。他当然用闽南语，哇，人心都是啊，那惨惨惨嘛，他就是这个哇，这三个字打在我耳朵的感觉，我就觉得哇，那我马上就跟他说啊，抱歉抱歉啊，大哥错了错了，这个是我这边写错了。嗯，那我相信这绝对是他所看到所有的名单都是这样子，那他的认知可能他的生命也是有非常艰难。那我说哦，不好意思，这个是我这边写错了，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改过来？那他就很大声的讲哦，应该是这样这样写哦，不是三撇而是三横、嗯、那我就跟他说大哥感谢你感谢你，那你请坐。那么那个瞬间呢，这个阿公他就跟我说啊，那你就丢啊啦、嗯、你叫我大哥吼，啊那你就丢啊，你若是叫我阿公吼，我就跟弟哥俩同款，我袂甲跟你讲话啊，我心里就放下一颗大石头。好在之前呢，这个接触的经验让我知道说啊，你叫阿公那是你认为的，他们的心中没有认为他们自己是阿公，所以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带过。那当下我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我们是接触人、嗯、那我们接触人不是接触人而已，我们是接触人的情感，然后人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啊、当下很感恩，就是说、哦、我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状况、嗯、那也让师生共同感受到说哎，这个就是一个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那么他今天所想的或许也就是未来的你我心中会遇到的很多的困难、嗯、他今天咆哮出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学生对于大学来讲去思考这个 USR到底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时时刻刻要非常的警觉，然后时时刻非常敏锐，那我们要能够感受到不同的环境之下成长的人会是一个不一样子的行为跟这些反应跟种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学习。尤其有一次这个文化遗产创意营销有一个阶段，也不是我课程里面太技术性的规划，我只是说哎，那我们应该要来一次共创。那共创都是大家非常滥用的一个名词、嗯、所以我也不希望把共创变成好像大家一起做事就是共创、嗯、所以我这就是有点连滚带爬的概念啦，就是如果要共创你要如何把这个情境可以做到好呢？
是，
那我们就邀请了内门这边的长辈们几个社区代表、嗯、那里面也有农村的有机农场的阿嬷，那也有在地的店家代表，那也有牧师牧师娘，那他们都一起就是开车过来成大。那我心里想说他们是客人，那我们要怎么能够让他们来可以有意思的回去，就如果我今天是牧师娘牧师，那开着车子来他们一定不知道那天会做什么，甚至他可能心里会觉得那我就来看看你们要给我们看什么，那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有所谓的里外你我或甚至上下的感觉，那我不希望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他们来了然后看到学生，那他们是评审吗？还是他们是伙伴呢？嗯，那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伙伴的感觉可以更强烈一点、嗯、那我就想到我们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两天、嗯、我们去了那个龟背玉田、嗯、非常大的龟背玉田，那龟背玉可以高到几乎两公尺快三公尺的高度，这么健壮的龟背玉非常震撼，所以一进去啊，大家就是哇哇哇，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语言的哇这样子。那我们也去看了他种的火龙果田，那牧师娘还带我们去看了那个穿山甲的洞，嗯，他们的穴， 所以这几个 image 就在脑海里面，我们就做成头冠，然后每一个人来都要带属于内门地区的一个象征的食物，跟这个符号。所以来了，我们就每个人都有几个人是扮演龟背玉，那有个人几个人就是穿山甲，那几个人就是花生等等的。诶，刹那之间好像你我就变成伙伴了。那当下呢，我就跟大家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们都是希拉雅公民。那我们为希拉雅的未来思考看看，我们可以给希拉雅的做一些什么事情。对，所以里面就做了很多的引导，双方可以把一些点子再深层深化的一些小游戏，一些激发的点子。那一次的感觉双方都很喜欢。那次共创过程，我们提了一些初稿的点子，那也在共创的那一天呢，把点子 promote 出来给这些社区代表，那请他们能够再给我们多一点的回馈。所以这个是觉得在操作课程当中还蛮有代表性，也 很有印象的事情。
刚才慧蓉老师提到这个连滚带爬，当然我也有这个感受，常常自己在安排课程的过程其实也是连滚带爬的。记得有一次呢，我是跟其他的课程一起去，那其中 一门课是历史系老师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有点谈的是医疗史，就是他希望收集在社区的这些医疗相关的活动，他想要了解以前在这个地方要生小孩的话怎么办。知道为什么他安排了一个有点像是有讲台，有一张长桌子，然后就请长辈们四位五位长辈坐在前面长桌子，然后同学就有点像在台下然后提问这样子，然后瞬间我就突然发现说
有一种气氛出来，
有一种很奇特 的气氛。前面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尴尬，好像生小孩其实对我来讲应该是 很私密的，
而且需要一点酝酿哦。
对对对，一件事情，然后就突然就在那个环境就发生了。然后当中有一位男士，有一位阿公，那他后来也分享了，因为以前都是在家里生产，然后请助产师来嘛，
对，
所以他也有一些任务要进行这样子。然后真的当下我真的大开眼界，然后我回去我很努力的思考，如果我需要再做一次，当然那不是我的课这样，但是我们一起，如果那事情会再发生一次，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听到慧蓉老师在分享的课程里面，我可以想象很大很大的一部分都会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非常多对我们自己在课程规划上面的挑战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真的最美妙也最可怕，但那可怕是因为未知啦的那种可怕，可是当你今天面对以后啊，你就会开始觉得哇，原来跟社区的这种接触不是应该，当然先前的规划非常重要，可是更珍贵的是当不同的人接触的那一刹那的是什么样子的火花更是重要。那我也很愿意，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学生们在反思的内容，我这边刚好有截录了一些学生的反思啊，我也可以读给盛芬老师听。其中一个哦，他说每周一的下午脑门都特别发烫，特别拥挤，经过无数次的设计思考及便条纸的各种发想轰炸后，周一晚上总是特别好睡。另外也有学生他提到，对于地方，我一直相信在面对地方议题时，执行者需要小心且谨慎的拿捏回应的方式，加上我们身为外地人的身份，在无法熟悉地方的情况下，往往会带着自己的成见与印象，以上位者的角度帮助地方，缺乏深刻同理的地方作品，除了可能会带来错误的观念之外，最不乐见的就是失去居民的信任，丧失合作的机会。那我听到了这样子的反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学生是他也对于社区非常热情，那但是他非常的敏锐，因为我们在上课当中我会一直反问他们，我们去是谁帮谁还不知道呢， 那谁跟谁学习还不知道呢、嗯、所以他们会这样子的写下来，我觉得这已经进到他们的思维了，我很喜欢看到这样子的文字，我觉得这也是抛给我们大学端啊，在思考，我们当然会觉得学术好像可以给予一些社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怎么样因为社区抛出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才去回应。我觉得他能够去了解原来有一群师生是这样子的认识他们的文化，或者是说哦，原来来认识我们的文化是有这些方式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社区应该是一个蛮不一样的认识、
嗯、
那也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些延续下来世世代代的不管是尝试或知识或是生活条件，原来有一群人是这样子抽丝剥茧的去认识我们，那就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他们自己所在 的,、嗯、的环境这样子。嗯，
确实确实。也许再请您可以谈一下您对于二地对于这个 USR 计划的这个场域，你会怎么描述它，尤其是什么样的个人观点、
嗯、可能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感受啦，我会把我们共同所用的集体记忆也放进去、嗯、那不容易用一个形容词，那我这边有几个形容词我觉得可以分享给盛芬老师，一个就是引用学生的形容，一个是小火慢炖，这个小火慢炖提到的就是那种可能刚开始你开了火下去它是不可能就把食物煮熟，你是需要非常非常慢慢的慢慢的，然后你不要一次就把那个火开到最大，那可能大家都会慌乱措手不及，然后到最后就一团泥。
嗯嗯，
那我们反而是要是那种徐徐闻闻的火慢慢来，然后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融合的好的状态之下呢，然后我们的味道才会散发的最好。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小火慢炖。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不管任何人哦进到二地都是这样，就是求知若渴。
嗯，
然后哇我觉得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越认识才发现我们越不知道更多事情、嗯、然后有越多的问号就会随后冒出来，当然连滚带爬也有快跟慢，那我们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不管师生啊都是我们好想再知道更多。
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挖掘的更多，其实我们在成果发表里面我们有做让不同的比如说访客啦在地者啦，或者是有一个作品是特别给离乡背景的那门人重新再回来看他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引导的媒介的一个行李箱、
嗯、
那行李箱是一个行动的行李箱，所以或者我们说它是手提箱，那它就是专门给流浪在外面的异乡的游子那重新再认识他们自己的内门这个二地的环境，所以这里面的过程当中有好多的事情是我们要在短时间搞懂可是却还不够，像比如说希拉雅的族语啦、
嗯、
那怎么样去发音啦，那希拉雅的这个族名啦是怎么样出现的啦，是跟自然有关啊，是跟大自然的元素有关等等等等，有好多我们越知道就发现那一块知识更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心态，所以那个求知若渴的概念、
嗯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披荆斩棘了前几天嘛我们才一起去参加了这个狩猎营，
是
那很明显的它就是二地的很重要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嗯、
这个被
跟着猎人
真的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然后要把所有的感知都打开你才能够平安的上山跟平安的下山，我觉得这个披荆斩棘也完全可以体现我们师生在这个课程当中的过程还有这个团队是怎么样往前走的。觉得我也可以再念一段，有一个文字能力非常好的学生他就写到，在田野进行的期间我的感官是联动但却有时序性的，不规则却被环绕着的，大部分的时候眼睛是先接受一切，接着便是嘴兴奋而喜悦地飞溅出连连的惊呼，田野调查结束后最先淹到喉咙的是感动，尤其收尾在访谈，这么一个让人不用环游世界便能坐享网罗千千万万种人世间故事的巨额利益时，我的眼睛在笑， 嘴巴在笑，心也微微灿笑着。这是他在反思他在田野调查，反思他的这种内心，他的互动啊，很多情绪的翻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回馈。
哇，好棒哦！我都突然浮现一种，应该说我觉得好美，就是我带学生进到二D里面的课程啊，其实每次去然后当中有非常多的收获，但是回来回头在整理的时候，或者是学生反思，都会有那个很累的这个词、
哦、有。
然后可是下一次就是课程再来，我们就又很积极的进去这样子，或者是说回来之后很累，然后又过几周就觉得下一次好像可以再做什么。就是二弟对我有一种迷人的感觉，我会一再一再的想要再带学生去跟这些长辈聊天，或者是再去探探一些其他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很坚硬的土，可是背后又长着竹子，这种你走进去才会发现的这个迷人的地方。然后刚才听了慧文老师讲的，我觉得我最终会，我这次要选择美的这个词来描述我对于二地的感觉，然后这样子的美是必须透过我们慢慢的进去探索，我们逐步逐步会有更多的发掘的。好，今天谢谢慧文老师的分享，我们期望将二地在地的声音传达给大家，也希望听众们跟我们一起用声音深入地方，走进二地好人的生命故事中。之后呢，还会邀约不同的来宾到节目中来，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下回空中见。
谢谢盛芬老师，
谢谢慧文老师。谢谢。